才我们是录到李商隐的《未酉》，这首诗的意思就是说到，在这个豪华的卧室中，加上云母的屏风，就是无限的娇美。那这个娇美就是指的屏风后面的闺中人。在京城里面，这个凤城就是京城，冬天已经过去了，而使他最怕的却是春天的晚上。因为自从他嫁给了金龟婿以后，所谓无端的就是无缘无故的，就是没有想到，他没有想到嫁的一个显贵的金龟婿，却偏是要去上早朝、那么他的呼吸啊，往往就是要辜负美好的乡情，在被子里睡得暖暖的，可是天没有亮就赶着去上早朝了。所以这首诗也就跟王昌龄的“悔教夫婿立公侯”这个用意是相通的，都是描写闺中的少妇因为丈夫远行了，或者丈夫去上班了，而让她独守空闺，一种寂寞无奈之感。接下去我们再看到一首朱庆余的《进士上张水部》。进士就是说将近考试的时候，那么作者他做这首诗给张水部，张水部就是指的张进，因为他担任过水部的员外郎。水部就是掌管有关水道的政令。那么作者朱庆余他是浙江绍兴人，他也是做官做到秘书省的教书郎，又曾经到边塞去游览过，所以他的诗趣跟那个张继很接近。张继也是他的知音，当到这个朱庆余回乡的时候呢，张也有诗送给他，那可见得他跟这个张继的关系还相当的接近。他这首诗《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旧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因为张继的名望在当时被大家所敬重。那么一般的读书人都是把自己做的诗或者是文章求他来推荐，所以作者朱庆余就做这首诗献给张继，那也就是希望啊张继能够提拔他。而张继呢又回他一首诗，同时 那么朱庆余的诗名也就被大家所知道了。实际上这首诗，我们就诗论诗的话，那种感情也还是很深挚的。那我们就把它看作是描写新婚夫妇的一种亲爱的作品。小两口新婚的时候那样的卿卿我我，那样的耳鬓厮磨的那种甜蜜的心情，反而我们读这首诗还觉得更有味道一点。不要把它想成是作者要想请这个张水部啊提拔他，或者是有求于他。我们光是从这个字面上来推敲的话，这首诗也写得非常动人。大意是说，在昨天晚上洞房里面放置着红的蜡烛，那也就是新婚的情景了，在这个新房里面点了一对红蜡烛，喜气洋洋的样子。等到天亮以后，再小就是天亮，天亮以后呢要到厅堂前去拜见公公婆婆、舅姑，就是媳妇称丈夫的父亲称为舅，丈夫的母亲称为姑，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公婆。等到天亮之后，这个新媳妇就要到客厅里面去拜见舅姑了。妆发低声问夫婿，等他梳妆完了打扮好了之后，他低声地问这个丈夫说，画眉深浅入时无，我的眉毛画得浓或者是淡，很时髦吗？这个深浅就是浓淡的意思。那么从前一般的妇女喜欢用这个眉笔来画眉，那么汉朝的张敞也是为他的妻子画眉，成为闺中的一段佳话。而张敞、张菊刚好都是姓张，所以作者他就用了张敞画眉的这个典故，形容这个新娘子化妆之后问她的丈夫说，我的眉毛画得浓淡很合于时髦吗？所谓入时无，这个无字就是当否字的意思，就是说她的眉毛画得是不是合于现在所流行的那种款式呢？浓淡都能够合于新潮吗？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看到后面的这两句，也可以想象到这对新婚夫妇他们这样的一种甜蜜温馨，同时还带着有一点娇羞的情态，非常使这个读者喜爱。现在我们这个七言的结句录到这里告一个段落，接下来那我们就要选这个七言的 律师。屈原律师也是跟五言律师的做法相同，不过就是每一句多了两个字，五言跟屈原就是多了两个字，其他平仄方面对仗方面都是一样。首先我们选录一首崔颢的《黄鹤楼》。在前面我们已经讲过了，《黄鹤楼》在湖北的武昌是一个很有名的风景游览胜地。为什么要称为黄鹤楼呢？传说古代有一位仙人，他乘黄鹤从这里升天，坐了一只黄鹤到天上去，所以后人就把他骑鹤升天的这个地方修建了一座高楼来作为纪念，那就称为黄鹤楼。这首诗的作者是崔颢，他是河南的开封人，但是他生平的事迹并不详，没有流传下来很详细，只知道他是开元年间的进士。那么有人说他年轻的时候就很善于作诗，不过他的诗留下来也并不多。可是这首《黄鹤楼》却让他名垂千古，从来就一般人非常推崇他这首诗，并且还称赞他说这首是唐人律诗中的第一。就是像诗仙李白，在他登上黄鹤楼的时候看到了崔颢这首诗，也就做不下去了。他曾经写过一首好像打油诗的性质，表示他对这个崔颢这首诗的赞佩，而自己认为不能够写得比他更好了，所以他就不写。李白的这首诗是说，一拳打倒黄鹤楼，一脚踢翻鹦鹉洲，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那可见得李白都尚且对崔颢这样的佩服的五体投地，那我们也可以想见到这首诗它的评价有多高。现在我们就看看黄鹤楼它的究竟是怎样的被大家所传颂。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碧绿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这个全首诗它是写的望云而思仙，可是仙不可知。当时这个作者他登上黄鹤楼的时候，正是在黄昏日末的时候，于是江上的烟波更增加了他的思乡之恋。那么我们看到这首诗的大意，从前有一位仙人乘坐黄鹤楼离开这里，有位仙人乘坐黄鹤离开这里，因此此地就留下了一座黄鹤楼了。因为黄鹤被仙人骑去了，现在就只剩下一座空空的黄鹤楼。黄鹤一去就没有再回来过了，黄鹤一去不复返，不再回来了。可是千年以后，白云依然久久地在那里等待着，白云千载空悠悠。那这个悠悠也就是表示很久远的意思。那后面的这个两句就是写景，晴川历历汉阳树，在天晴的时候长江的水很清明，而映照着汉阳的树木。这个历历就是很清楚的样子。那么他隔到长江所望到的这些景物，那么汉阳就在武昌的西边，在汉水的北边，所以他在黄鹤楼上面隔江所看到的，就可以看到汉阳那边的树木，在这个清明的江水之中映照的非常清楚。芳草萋萋鹦鹉洲，那么鹦鹉洲也在武汉西南的长江之中。相传因为东汉时候有个祢衡，也就是评剧里面打鼓骂曹的那个主角，他曾经在这里做过鹦鹉赋，后人为了纪念他，就在把这个洲叫做鹦鹉洲。芳草萋萋，这个萋萋是很茂盛的样子，在鹦鹉洲上一般的这个芳草长得非常茂密，所谓芳草就是这个草有一股香味发出来，所以就称为芳草，一种草香。那么在傍晚的时候，作者他想望望家乡，日暮乡关何处是，乡关就是家乡，他想望望家乡，可是家乡又在哪里呢？只见到江上的烽烟弥漫，而更使人发愁罢了。后面的这个两句就是抒情，他这个八句诗头两句它是说明这个黄鹤楼的典故，那么中间第三第四两句它是望云思仙的，想到仙人随黄鹤而去，到现在不回来， 只有白云在那里空等待，千年之下。那么第五句第六句就是描写当时他所见到的景物，由这些的景物再引出他内在的情感，就是思乡的情感。所以讲起来，他这首诗很有层次的把这个外在的景跟内在的情互相的交融。这也就是为什么这首诗能够名传千古的原因，也无怪乎李白都搁笔不写，他都觉得不能够写出更好的诗来。可是李白虽然没有在黄鹤楼作诗，可是后来呢，他登这个金陵凤凰台的时候还是做了一首诗。而那首诗的风格，有人说就是受到崔颢这首诗的影响，中间有些句子也许会模仿崔颢的这首文这首诗来的、那我们看看，把这两首诗来比较一下。李白的《登金陵凤凰台》，凤凰台上凤凰游，洞去台空江自流，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李白的这首诗大概就是在公元761年的时候，也就是唐朝上元二年的时候做的。他在怀古之中隐藏着一种伤时的感慨，所以有人说李白他是看了崔颢的《登黄鹤楼》的诗以后，他就做这首诗来跟他较量一下。那么也有人说李白的诗是模仿崔颢的诗而来，那我们现在就把这两首诗看看是不是有相同的地方。凤凰台它的故址就在南京的凤凰山，相传在这个刘宋的时候，就是刘裕所建立的这个宋朝，在元嘉年间有一只疫鸟居于这个山上，那么当时就有人认为这只鸟就是凤凰，所以就修筑了这个台叫做凤凰台。那李白他登上了凤凰台，怀也就是发一种思古的幽情。他说在凤凰台上曾经有凤凰来过，来祥集在这个地方。凤去楼台空，那现在凤凰已经飞走了，只剩下这座空台。江自流，而长江 还是在滚滚的东流。那这两句是不是跟崔颢的《黄鹤楼》开头的两句相似呢？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那现在他这里也是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这个句子有点相似。吴宫花草埋幽径，静待衣冠成古丘。那这个吴宫就是指的三国时候的孙权，他建立的吴国曾经在金陵建都竹宫，吴国的首都就是在金陵，现在的南京。可是到了后代，吴宫中的花草都已经埋没在荒僻的小径里了。这个幽径的就是荒僻的一条小路。从前三国时候的吴国在这里建都的时候，那是多么的繁华，而现在只剩下了一片荒烟蔓草，甚至于花草都被埋没在幽径里面。那这也就是所谓不生君系之感。晋代衣冠成古丘，东晋时候也是定都在南京。在当时的一些大官贵人，这里的衣冠就是指的做官的这些显要，他们这些显要的人物啊，如今也只变成了累累的荒冢，成古丘。这个古丘的就是坟墓了。那么当时的这些名门贵族，这些人物啊，如今只剩下了一堆古墓了。也就所谓昔日的英雄而今安葬，那也是不生感慨之至。山山半落青天外，这个山山就是山的名字，在南京西南的长江边上。因为这座山有三个山峰并列，南北相连，所以就称为山山。所谓半落青天外，是形容这座山很远看不清楚，好像是落在青天以外那样的遥远。三座山峰依然耸立在青天之外，二水东分白鹭洲。这个二水本来就是一条水，因为秦淮河流过了南京以后就西入长江，刚好白鹭洲横在中间，那就把这条水分成了两支了。而这个白鹭洲就是在长江中的一个沙洲，也是在南京的西门外。因为这个沙洲上面经常有很多的白鹭在那里聚集，所以称为白鹭洲。那么白鹭洲横在长江的中心，所以江水就被分隔成两道水流，这就是二水中分白鹭洲。总为浮云能蔽日，太阳总是容易被这个云所遮盖。那么这句话也可以说是双关语， 我们经常把君王比作是太阳，而把他左右的臣子比作是浮云。那么如果这些臣子都是一些奸佞之臣，他们会蒙蔽了君主，使这个君主看不见也听不到，就好像那个云遮蔽了太阳一样，受到了蒙蔽。那么李白当时他也是遭遇到很多挫折，有很多的失意的苦恼闷在心，所以他在这个两句里头，也就是表达他内心里面的对于时事的伤感。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因为唐朝的首都在长安，那李白虽然他人不在长安，可是心里面时时刻刻还是挂念着长安，也就是念及到国家，念及到君王。那他现在看不见长安，他到金陵，到南京。那么南京跟长安是南北遥遥相对，所以他看不到长安，他不禁就会有一种愁思，心里面就会发愁。那可见得李白他还是一个有心人，他对于自己的国家、自己的君王还是有很多的关切。那么从这个崔颢的《黄鹤楼》的诗确实有几分的相似，他后面的结尾，崔颢是烟波江上使人愁，而他这里是长安不见使人愁，也难怪有人说李白是模仿崔颢的。不过李白究竟还是诗中的高手，虽然他有一点模仿的意思，可是他还是能够没有丢掉他自己的风格，还不是完全诗人雅会。那这一点还是能够树立他自己的格调，那也就不会呀、被别人来讥笑啊，光是抄袭人家的。接下来我们要介绍杜甫的七律，他这首七言律诗题目是客至，那意思就是说客人到我家里来了，那我怎样来招待他呢？他在这首诗里边就说得非常的清楚，也可以了解到杜甫他当时的景况。涉南涉北皆春水，但见群鸥日日来。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寒声似远无兼味，樽酒家贫只旧陪。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离呼取尽余杯。 那么这首诗作者他自己著名，说是喜吹鸣鼓相过，这个鸣鼓就是对县长的尊称，吹鸣鼓就等于我们现在讲的吹县长。那么这个崔县长到杜甫的家里去，而杜甫非常高兴，非常欢迎，所以做这首诗来表达他的这一番诚恳的心意。这首诗的特点就是自然混成，一线相接，好像是随手写来，没有经过一点雕琢，可是真挚的情感充分的流露其间。那也可见得杜甫的为人，他是非常诚恳、朴质而又厚道。尽管他的家里的环境不好，但是他待客之道还是非常的殷勤，非常的诚挚。这首诗的大意就是说，色南色北皆春水，这个色就是指他的家，我家里面的前前后后，这个南北也就是前后，因为古代的房屋多半都是坐北朝南，南边是前门，北边是后门，所以色南色北，色南色北就是家里面的前前后后。那么他家的前前后后都围绕着一片流水，那所谓春水，那当然就把它的这个季节指出来是在春天。但见群鸥日日来，那么只看到每天呢都有成群的水鸟飞到这里来，因为它的屋前屋后都是流水的话，这个水鸟当然就会常常飞到那里去。这个鸥就是水鸟。花径不成缘客少，这是讲到杜甫啊，他的那个草堂刚刚完成的时候，还不曾为这些来客打扫过两边种的有花的一条小路，就称为花径。那么古人呢，以这个雀巢为不再迎客，所以把这个路上扫干净呢，那就表示待客之诚。如果你不扫这条路，那就表示不欢迎客人。那现在杜甫的意思是说，因为他这条花木的小径并不曾因为客人的来到而打扫得很干净，因为他那个房子刚刚筑成了，还没有加以整理，所以也来不及把这个路上打扫干净。所以花径不成缘客少，这个缘是因为，并不曾因为客人来到而把它扫得干干净净。可是蓬门今始未经开，这是连到上一句，蓬门者是形容一扇非常窄小的台门，因为杜甫的这个草堂非常的简陋， 门也只不过是用那些炉材把它拼起来，所以称为蓬门，也就代表一些贫寒的家庭他住的房屋都是那样的简陋。蓬门今时未经开，那也就是说我这道窄窄小小的门今天是为了你到这里来我才打开，那也可见得在平常的时候杜甫家里的客人并不多，经常都是关照的。那现在有贵客来了，那当然要把大门打开来迎接他，所以蓬门今时未经开。盘生寺院无间位，斟酒家庭只就烹。因为杜甫他住的地方距离这个市郡呢很远，这个市就是我们现在的街市街道，在大街上有店铺可以买得到东西，可是乡下往往都没有店铺啊，你就要想买的话也买不到，所以盘生寺院无间位，因为他的家距离街市很远，没有大鱼大肉啊来招待这位贵宾。所谓兼味的就是有几种的菜肴，不止一种，两种以上都称为兼。那可见的杜甫待客他的菜肴都很简单，不是像我们普通的一般客人来了要很多的菜来招待他，但是杜甫他没有一方面也是距离街市很远，当然一方面也是他家里的经济环境可能也不许可他这样的大鱼大肉去招待客人。所以下面的这一句他直接的说出来，斟酒家庭只就烹，这个斟是装酒的器具，因为他家里穷，他只能够拿一杯旧的酒，所谓旧陪就是陈年的隔年的陈酒，他还没有新酿的酒，只有各年的旧的那种薄的酒啊来敬客。斟酒家庭只就烹，那我们喝酒当然有时候这个酒是越陈越好，但是如果那个酒的本质不好的话，你再放的很久那个味道就越来越淡，所以杜甫他也没有上好的酒来待客，只好把各年的这个旧的所酿的薄酒来招待客人。那么这两句我们就可以看出来杜甫啊他的经济环境一定是很差，不过他有一片的诚心来待客人。肯与玲珑相对饮，隔离壶举尽余杯。那这两句是说他对这位崔县长说，如果你愿意跟那个隔壁的这位老翁对到来喝酒的话，因为喝酒的人总喜欢人越多越热闹就越好，人少了喝起来就很乏味，那杜甫他现在就希望多叫些人来陪这位县长喝酒了，来增加一点热闹的气氛了。 所以他问这位先生说，如果你愿意跟隔壁的那位老翁来对饮的话呢，那我就会隔坐这个篱笆叫他过来一起干杯了。隔篱呼取敬一杯，隔到一道篱笆，因为他们两家人家中间就是一道竹篱笆隔起来。那当然这个竹篱笆又非常的矮小，又是稀稀疏疏的，那他在这边一叫那边就听到，所以他不要亲自走过去叫，只要隔着这个篱笆去叫那位老先生，他就会过来，那么过来就可以跟这位县长一起来干杯。所以我们读的这首诗体味到杜甫刻制的这首诗中间两句还要补充一下，那就是花径不成缘客少，蓬门今始为君开。因为他这个草堂出城的时候还不曾为来客打扫过花径，因为古人以这个雀扫不打扫这个门前的这条小路，那就表示不迎接客人，所以扫净那就表示